以下内容由三分之二生活设计赞助播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喝手冲咖啡的习惯，然后有没有人也是很喜欢体验各个国家的咖啡品种、烘豆技术和处理方法呢？或者是有些人很苦恼说，常常咖啡豆用完了之后呢，就要苦恼我下一次又要去哪里找好喝的咖啡豆呢？或是我来不及补货？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方案，就是让你可以每个月躺在家里面就可以收到全世界最厉害的咖啡豆，是不是很文青很 chill 呢？ The Coffee Mind 是现今欧洲最多人关注的咖啡店指南，但是我们现在今天介绍的不是它的指南哦，是要推荐他们的世界咖啡订阅服务。他们每一个月会挑出三款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咖啡店所烘制的咖啡豆，那每一款的豆子呢，都是经过层层考验才被过滤出来的极品中的极品，让你即使不用出门，你宅在家里也可以固定收到来自全球独一无二的咖啡豆。而且它每个月的豆子都会不一样，国家来源跟那个产地也都不一样，所以呢就让你很期待下个月我又可以收到哪一些精彩的咖啡。现在快上三分之二官网或啧啧搜寻 The Coffee Vine 世界顶尖咖啡订阅，敏迪的听众就可以享独家的优惠，只要你在订阅的时候在备注那边输入敏迪两个字，他就会送你市价680的 Tamago 双层玻璃杯一组。那我也收到这个玻璃杯，哦，非常好看，所以我到时候会把它 po 在我的 IG 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那他们现在正在推的是九月的咖啡箱啊，这九月咖啡箱呢会收入来自于瑞典、英国和德国这三个不同国家的咖啡店的烘焙。那咖啡豆的产地呢是来自哥伦比亚、卢安达和伊索比亚，是充满着清新果香风味的咖啡豆，蛮适合的，蛮推荐的，欢迎大家来订阅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敏迪选读，我其实有收到他们寄来的那一整套，那叫什么啊，单人手冲咖啡套组，礼拜好推荐。这礼拜呢有人说我前面太长，我就不推荐不讲我前面要干嘛了，那我就只预告一下，这整个节目呢的最后，这礼拜我会推荐两个 podcast 节目，一个叫做大人的 small talk， 那这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啦，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排行榜前面，甚至很常在我的前面，所以就是预告一下，他们的节目就比较像是一种真正就是大人学，就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教科书教育的学程啊，你要学什么，那大人也有应该要学的东西，你除了职场，你在职场上面要怎么样跟人家应对进退，你要怎么自我管理，你要怎么样在，甚至还有他连情场都会讲哦，你怎么跟喜欢的女生交朋友啊，你怎么样去顾好家庭关系啊等等，这都有教，我觉得蛮酷的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然后第二个我要推荐的节目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出来开 podcast 了。我跟你讲，我接受到超多的讯息是，敏迪你怎么学英文的，你小时候的英语教育是怎么样进行的，不要再问我了，你们直接去听我老师的 podcast 就可以了。我老师他在最近推出了他的节目叫做李老师陪你探索英文世界，他基本上呢就是把以前我国小开始从他那边学习的那一套就搬到这个 podcast 上面了。那当然了，他的讲的内容会再更浅显易懂一点，他会推荐一些儿童的或者青少年的英文读物。那他最近推荐的一系列叫做 Magic Tree House， 就是他的内容其实蛮简单的。然后接下来他们说还会再推荐波西杰克森，哦，这个就有点难了，我不太确定。然后我后面就会跟大家讲说我以前在李老师那边学习英文的方式是什么，我读过哪些英文读物，然后为什么我会很推荐这档节目。好啦，总之希望大家听到最后，也希望大家就算你没有听到最后，拜托去听听看我老师的节目。然后我就建议大家从第三集开始听，其实他现在也只有三集啦，因为我觉得第三集是最完整，然后内容最丰富的，我自己都已经二刷了，我就即将来第三刷。好，那这礼拜的新闻就开始咯。第一段一样来更新一下疫情的数字。好，上个礼拜我们说过全球的病例数破2000万了嘛，又过了7天，应该算6天，因为我现在录音时间是8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钟。好，过了6天之后呢，病例数又来到了2280万人，又多了280万了，光是6天的时间。那死亡人数来到 79.6 万人。好，那排名几乎没有什么变，一样第一名是美国。那美国本身它现在每一天还是以4万多人接近5万人的速度在增加当中，几乎没有趋缓。你就会想想说到底 美国的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它看起来每一天增加的人数都一样多。好，所以他们现在570万人确诊，17.8 万人死亡，死亡人数每一天以1000多人在增加。第二名一样，巴西。巴西现在是353万人确诊，那每天的新增人数是3万人。死亡人数呢比美国少一点点，大概是 11.3 万人，但它也是一天以1000的人数在增加，就死亡人数。那我这边先一并的把这两国的一些重点讲出来。美国呢，他们现在最严重的州就是加州，他们三大州，一个是加州，然后第二大州是德州，第三大州是佛州。那可是这三大州我是以人口去讲到底什么叫做大，不是指地区区域。那刚好这三大州也是现在疫情累积确诊人数最多的前三州。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现在啊，到美国已经是普遍的一样严重了，不是说有些地方密度特别人口密度特别高，疫情特别严重，没有，就是三大州他们以人数来讲，就是确诊人数也是一样多的。那最严重是加州，加州目前累积的病例数已经超过63万人了。好，那它是唯一一个了，就在我截取数字应该在21号的时候，它是全美唯一一个病例数突破60万的州。好，那他们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1342例了，那死亡人数是全美的第三名。那个另外就是德州跟佛州就是分别是23名。好，那加州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除了疫情以外呢，他们开始有很大量的野火在燃烧他们的森林。加州北部现在开始野火的燃烧面积已经高达14万1700多公顷，这个大小大概多大呢？大概就是烧了两个新加坡这么大。好，然后因为你面积真的很多，那面积很大，而且加州其实也不算人口很疏密的地方，所以有差不多62000多人呢，他们必须要赶快逃离他们原本的家乡。好，那这些62000人就是正在撤离当中，但更尴尬的就是撤离的过程你一定要有地方安置他们嘛，对不对？可是现在疫情来了，你哪里可以用一个集中的空间然后安置他们呢？是怎样，你把大家都赶到学校里面吗？还是什么活动中心呢？目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所以现在他们的所谓的防火厅，森林防火厅就表示说呢，现在正在寻觅着这些 6.2 万的撤离的加州人口啊，看要把他们撤到哪里去。所以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美国是这样的状况，巴西也是哦。巴西现在我们刚刚讲他的死亡确诊人数353万，死亡人数 11.3 万嘛。很特别的是巴西的疫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冲击，但哪一国没有经济冲击，对不对？巴西很特别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人或者是说风险最高的人就是老年人嘛，死亡人数也是以老年人为最高比例。那这会严重冲击到巴西的家庭收入。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巴西他们的失业率是蛮高的，大概有 13% 以上哦。那他们整个家庭来说呢，大部分都仰赖着父母的比如说退休金啊、老人福利金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甚至到成年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之后就只好回家给爸妈的福利金来养。有个数据跟大家讲，巴西的地理统计局他们的数据中指出，巴西总共有7130万户家庭中，有 20% 的家庭收入是靠着老年人占 50% 以上。好，什么意思？就是就是全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他们都是靠着爸妈的钱，他们的福利金、他们的老人退休金来支应家里一半的开销。好，这个概念就很惊人了，等于是五分之一的家庭都在啃老族啦。那这一次疫情的在巴西造成的死亡的病例当中呢，就有 70% 以上是算是过往生的人呢是超过60岁的。好，那也因为大家就有算，就是他们的过世会导致巴西的这些家庭啊每一个月至少减掉，就是少收入了巴西币 1.67 亿元，等于大概 8.8 亿的台币。好，所以这你也不能说这是整个巴西就整个 GDP 少，不是，它其实是用政府发放福利的方式，可是你就想想看，等于民间少了 1.67 亿巴西币的这个 经济的活水哦。那这些家庭一来，家庭开始进入到生计上的困难；二来，没有人出去买菜、买这些生计上的东西、消费品的时候，整个经济、整个巴西的市场又变成一个停滞的死水。所以，整个巴西在现在的状态来说是，经济冲击是有别于其他国家，是受到观光业、受到比如说消费经济业，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的时尚产业啦，或者是精品业啊等等哦。巴西不是，巴西的是它已经冲击到了民生的产业了。然后另外，巴西现在还有也算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啦。他们最近因为它是南半球嘛，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北半球是夏天，那南半球就是冬天。然后最近有一个来自南极的冷气团在巴西的南部跟东南部那边哈，那它这个冷气团造成了巴西的像有一个南部的山区。现在是正是摄氏零下8.6度的低温，好，然后再加上整个中西部啦、东南部的巴西都有一些降雪。那其实这个当然负八点六度，其实也不是什么多严峻的天气哦，人们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穿暖一点就可以了。但我觉得特别讲这个，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地方通常不会到这么低温的哦，所以它的气候是异常的，以及。原来病毒在这样子极度低温的情况下，它也还是有传播的能力，还是有存活的能力。好，所以特别把巴西这个目前的低温的新闻来特别拉出来给大家讲。好，然后接下来第三名也还是印度，印度快要破300万了，他们现在是298万确诊人数。那印度现在每一天的确诊人数增加的速度是全球第一。他在我录音的今天8月22号，他前一天8月21号的新增确诊人数是68800多人，将近69000人，好，非常非常多，比美国一度有到60000多人一天，但现在印度基本上就是常态了，毕竟它是世界第二大的那个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好，然后第四名还是俄罗斯来到了94.7万，默默的它也要破百万了。好，那再来是第五名是南非。南非一样就是成为非洲现在最严重的国家，好，它一样没什么变化，60万左右。第六名是秘鲁，第七名是墨西哥，第八名哥伦比亚，第九名智利，第十名西班牙。好，但是到西班牙的时候，人的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38.6万，算是一个低水准了。所以现在啦，我们可以说前十名以后的国家新增的速度都蛮慢的了，它变化数字的变化也蛮小的，如果以绝对人数来讲，但是前五名它的新增人数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另外我补充几个国家的疫情，虽然它没有在前十名，第一个是韩国，韩国他们最近又开始二次爆发了。那 这一波的新的二次爆发呢，一样还是以教会、以宗教场合为爆发的核心。他们这次是首尔市的一个城北区什么爱第一教会，是这个名字吗？反正就是爱第一教会，也是一个教会啦。那他们的教会信徒的活动还是很热烈，然后甚至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还带头违反隔离的规定，好，总之就是举办了一些集会活动，那就造成了南韩最近的新的一波传染。他们已经接连好几天出现三位数的确诊，然后我在录音的期间8月22号的新闻是他们最近是新增单日新增了300例以上，好，非常多。那整个南韩除了济州岛之外呢，所有的一级的行政区域都有出现确诊，所以是普遍的大量的遍地开花式的确诊病例出现。那然后他们这些300例的确诊呢，几乎都是社区感染。所以南韩本来他们是担心啊会不会有一些境外移入啊等等的，没有，其实真正爆发的其实是在社区里面。然后社区里呢又有很多个地方是哇你觉得完蛋，一定会在又会有所谓的超级病例出现。因为他们最近在像三星 LG 这种很大型的企业里面呢都有出现案例，不管是工程师啦还是甚至扫地阿姨都有。那甚至连他们很热闹的一条叫地铁二号线，这个线呢也有站务人员确诊。好，所以大家就想说完蛋了，你看大企业确诊，然后地铁线里面也有站务人员确诊，我感觉他接触的人就会超多，你根本隔离不了。那所以现在本来啦首尔市他们的防疫的算是封城的层级大概在第二阶段左右，这个第二阶段就是说 到时候禁止室内是50人跟室外100人的集会啊，就是这是第二阶段。可是也因为三星 LG 跟地铁线的这些的社区感染，他们首尔是宣布在8月21号到8月30号晚上12点这中间呢，首尔是全境禁止10人以上的集会，也就是说光这一点他已经达到了第三级的防疫措施了。好，所以现在如果人在首尔的，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不要随便外出，因为你都不知道地铁上有谁碰过去的人，你都不知道在旁边大企业的员工们出来吃个午餐呢，会不会也是有人有确诊，真的不知道。好，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菲律宾现在确诊人数总共大概来到了18万例，其实也不少。那可是呢，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说过，杜特地就觉得不能封锁就是整个大马尼拉，好，因为如果封锁了整个菲律宾的算是经济就垮台了，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发放了。那我今天就在这边多补充一个数据，就是有人分析哈，如果菲律宾继续实施这个所谓的强化社区隔离 MECQ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菲律宾每天损失大概200亿的 peso 啊，大概就是新台币121亿元。好，所以真的这个数字听起来真的蛮大的，每一天都损失这么多，所以难怪杜特地不想要继续这样封锁下去。好了，那最后补充一下，就是有人看到台湾有一个人，他好像坐飞机去越南吧，去越南的芽庄机场，然后这个芽庄机场就是他到现场之后才发现确诊，然后他是阳性的，然后那就有很多人传讯息给我了，就说啊，这是不是跟德金同一班机啊这样。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德金是不同班机的，德金是飞那叫什么云吞哦，还是反正就是飞河北的，就是下龙湾那边的。然后这个芽庄呢应该是在中部的地方，就所以一样是在岘港附近吧，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不用担心，德金现在很安全，而且德金已经隔离完毕了，他已经出关。那现在他这边跟我偷偷讲了一个算是他的担忧啦，因为他知道越南现在因为他们共产国家嘛，所以公安或者是政府说的话还是最大声的。那因为每一个省和越南里面的每一个省呢，他们的防疫的措施都不太一样，所以德金很不确定说他现在出了这个下龙湾之后，他来到了他要去海防吧，海防是河北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城市，他去海防的时候他不确定会不会又受到公安的也不讲骚扰啊，就是有时候越南的公安蛮严苛的，他可能会去到你的工厂，去到你的公司去看状况啊，就是去说啊，我知道你这里有一个刚隔离出来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藏一些病毒在里面这样子，还是蛮凶的。那德金为了避免这样状况哦，他就是想说好，那他就再另外去找别间饭店自己再自行隔离个几天，然后呢再等到时间过风头过了之后再进到工厂，怎么有一种糟楼的感觉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在越南做生意哈，你要有一些 people， 然后你有一些门路，跟你要知道怎么去拿捏跟越南政府或公安的一个距离，蛮有趣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来访问德金给大家听。好，这礼拜疫情的新闻到这边。以下内容由 PC Home 赞助播出。我上次在节目最后呢，许愿要一台空气清净机。因为我自己有两只猫，再加上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所以我是真的蛮需要的。结果 PC Home 竟然就听到我的心声了，他送来一台 Honeywell Inside TM5350 的空气清净机。这一台是用14到28平，基本上从我家的客厅到录音室到厕所通通都可以包办。 Honeywell 是美国过敏医师第一推荐的品牌啊，台湾很多的医院和诊所其实都是用这个牌子。它的过滤系统呢，其实可以针对空气中 99.97% 小至 PM0.3 的脏污都可以净化，像是家中常见的尘螨啦、灰尘、毛发、病菌等等，基本上都逃不过它。另外还有像去除异味的功用也是很厉害，像是刚装潢完的甲醛味、烟味、宠物粪便、食物腐败等等的，它都可以去除。那我干儿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妈妈也是买了一台 Honeywell 放在家里面，想必也是有防止婴幼儿哭闹的效果。现在 Honeywell 新品上市期间呢， PC Home 独家加码赠送日系品牌美型挂烫机与 PB 回馈。至于为什么 PC Home 要送我一台空气清净机呢？ 因为他们现在啊八月有一个很棒的活动叫心礼节，爱心的心，礼物的礼。你平常呢不常跟家人说我爱你的，你就透过 PC Home 心礼节把你的心里话送到对方心坎里。心礼节活动多达500万种商品降价，敏迪我自己也被烧到了，不小心就买了一个 Le Creuset 的铸铁锅，哎，它几乎半价耶。但我这个不是要送人的啦，是我自己乱花钱。这个心礼节真的好容易手滑哦。好，接下来这一个新闻将是我认为在这可能几个月内哈，就是除了疫情，除了中美的抗争，俄罗斯跟美国跟中国之间三国的角力以外，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新闻将是牵扯整个国际局势很大的一个新的消息。这个消息大到它甚至在 BBC 那边是用一个 breaking news 的方式特别拉出来讲的。好，这新闻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决定要进行外交正常化了。外交正常化我们白话一点讲，就是接下来他们就会建交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节省时间缩写，我们称它为 UAE。 UAE 它的全名叫做 United Arab Emirates， 好，所以就取它三个字的前面第一个字母。好，那这个题目为什么很大呢？是因为除了它是中东，应该说 UAE 它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三个愿意跟他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常多，甚至你可以说以色列 周边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的时候，怎么会只有三个愿意跟他建交呢？那显然的他们在过去有 很深很深的恩怨情仇。好，甚至没有恩只有怨。好，那以及到底为什么 UAE 他会愿意在应该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2000年以后 UAE 成为第一个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他为什么愿意，那以及别人为什么不愿意，以及在 UAE 建交跟以色列建交之后整个国际情势会怎么样的变动，美国在背后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好，这都是这个新闻它的框架很大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那我就快速帮大家复习一些过去的历史，然后最重要的是把它着重在现在未来的变化。我们先讲以色列跟中东国家一直都处得不好，毕竟很明显嘛，它是一个犹太教的国家，然后呢它旁边通通都是信奉着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好，我们讲阿拉伯国家这里要特别定义一下，阿拉伯国家它除了它有两大条件，第一大就一定是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好，那第二大条件呢不是指它位于它不是它的地理位置。好，第二大条件它其实是语系。好，也就是说你要嘛就是你不是要嘛就是你必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且你同时讲阿拉伯语系。好，你符合这两个条件才会是所谓的阿拉伯国家。好，所以它并不是以地理去区分的去规范的。所以它这个如果我们说阿拉伯国家它在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分布的话呢，你可以想它是在西非的那一大段，比如说巴勒斯坦啦，然后叙利亚啊，然后伊朗啊，伊拉克等等，以及到了它会延伸往西方延伸到北非。好，比如说我们说埃及我们说像苏丹等等，这些国家都是所谓的阿拉伯国家。那以色列它跟整个西亚以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好。啊，不好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提到的是宗教以外嘛，因为一个犹太教其他方面都是伊斯兰教，但真正不爽的呢其实应该要是讲以巴冲突。巴是哪个巴呢？就是巴勒斯坦，就是那一个没有建国然后目前只是大家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他们的合法代表但还没有主权的承认的那个国家。好，那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恩怨情仇呢其实可以从耶路撒冷开始讲起啊。当然我们这边讲很快耶路撒冷就是一个算是大家都觉得它是天选之地啦，就它同时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的圣地，那它就位在现在以色列的所他们国家宪法规范的领土的正中间。那因为巴勒斯坦也觉得那是他们的地嘛，所以就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吵很久。那我们用一句话简单来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恩怨情仇好了，就是简单说以色列它跟巴勒斯坦人他们一直在抢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区域，然后呢原本这个大概 94% 的土地原本都是巴勒斯坦人的，结果就慢慢的被以色列蚕食鲸吞，最后只获得了剩下不到 40% 的土地，那剩下那些 50%土地都被以色列被犹太人给抢走了。好，也就是说最后以巴冲突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以色列人他不仅抢了土地，他有了土地，他又有了建了国家，而原本在这一块地的主人巴勒斯坦人则是赔了土地又还没有建国。好，所以以巴冲突到现在这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那也因为巴勒斯坦人他被以色列这样欺负，被这样抢土地，所以阿拉伯国家们他们就同仇敌忾，因为一来他们要想说我要保卫我们的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地，二来就是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欺负我们这个小兄弟巴勒斯坦呢？所以阿拉伯国家身上呢，他们都背负着一个所谓的要捍卫巴勒斯坦的民族的任务。这个任务哦，这个道德枷锁很重哦，就是只要谁和以色列和解，谁就是对巴勒斯坦不义。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道德枷锁，就背在人家每一个阿拉伯的国家身上都背着。好，可是这一件事情你慢慢走走到现在已经70年了，70年其实世界的局势变化得很快，每一个国家他们之间有些革命啦，然后有一些领导人转换换主权了，甚至有一些跟已经没有皇室的存在了的话，诶，感觉大家对于这些比如说过去的道德枷锁的重视程度慢慢就会变化了。变化里面我们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他自己呢，他的策略是越来越精巧，他当然还是要不断的去跟这些国家对抗嘛，就是阿拉伯国家，但是对抗的方式，诶，慢慢的从以前的五次的中东战争用武力对抗的方式转换成有点点的威胁利用。从2009年开始呢，以色列现在的总理纳塔亚胡，就是纳坦雅胡呢，他就开始寻求跟阿拉伯国家开始建立一些比如说外交啦或经贸关系的机会，有点以外交来对来抵，算是交换代替武力的部分。那纳坦雅胡他认为他觉得他应该有能力透过外交跟经贸的方式跟这些阿拉伯国家建交，而且不用去处理到巴勒斯坦的问题。然后他这个想法就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办到呢？达到这样，为了达到这个事情，就是你又不解决问题，但你就可以达到建交效果的，最重要他必须要有两个杠杆。第一个杠杆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呢是发生在2010到11年之间左右，那时候人民就开始起来去对抗整个阿拉伯国家里面他自己国家的独裁者啦，或者是王室。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整个波斯湾的王室的统治就变得比较不稳定。好，那所以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说呢，他们的优先顺序就变了。对他们而言，现在开始保全我自己的政权，让我的政权存活下去，会比传统的巴勒斯坦议题还要重要。也是我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谁还管那个隔壁邻居，就是那个不太有人理他或者是根本没见过的巴勒斯坦呢？已经换了这个顺序。好，所以没错，从这最近这几算是十几二十年开始，巴勒斯坦人他的权益他的整个道义慢慢的被忽略了。那第二个杠杆谁呢？就是美国。美国在纳塔亚胡他可以很 精准的抓到川普上任之后，他一直喊着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美国优先啊，所以川普之后就开始从中东撤兵。好，但他撤兵之外，他也不是让这一块土地整个中东进入一个权力真空，没有，他还是决定他会用外交的方式来赚取所谓的和平点数。川普呢，他说他因为他必须要是美国优先嘛，所以他把人们都美国大兵都撤离中东之后，同一时间他就派了他的女婿兼他的幕僚 Kushner。这库什呢看起来就是很瘦弱小小的一个北泡泡的一个斯文青年，他派他去游说中东各国，看大家能不能就是签一些和平协议啦，然后大家开始比如说互相有经贸的合作啦，然后就可以川普就可以拿这些来作为他的政绩，就说你看这就是我的以外交取代武力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吧，好，这是我的功劳这样。好，那原本大家都觉得库什有没有办法，但今年的2月6号，川普就说他就很开心的带着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一起开了一个记者会，说哦，我跟以色列谈了一个很世纪的大协议，这个协议就是所谓的中东和平计划，这个协议里面呢可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很长久以来的仇恨，他很开心哦，那纳塔亚胡也很开心，但是这一个记者会根本没有巴勒斯坦人在里面。 那我现在大概跟帮大家复习一下哈，这一个协议里面，川普觉得，或是川普跟以色列他们同意给巴勒斯坦什么，以及巴勒斯坦必须要换回什么。好，首先呢，川普跟以色列提供的就是，第一，美国十年内将会投资500亿美元来给巴勒斯坦发展经济，然后会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以及因为这样的投入会让巴勒斯坦呢这个 GDP 增加一倍以上，然后失业率会降到个位数，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会提供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行途径。所以这一份中东和平计划好像端了一盘很不错的牛肉哦，就是你巴勒斯坦你不仅经济发大财，你还可以建国，看到建国的一道曙光，是不是很棒呢？可是同一时间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要巴勒斯坦做什么呢？第一，他巴勒斯坦必须要同意以色列并吞 97% 的现在的巴勒斯坦占领土地，几乎就是把土地拱手让人了。第二，巴勒斯坦要同意以色列并吞原本就属于他们，原本属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叫做约旦河的河谷。好，那这样子，巴勒斯坦的土地本来就是很少块了，如果再把约旦河河谷让给以色列的话，那巴勒斯坦他的国土就会完全的被以色列给包围，就成了另一个国中国。好，第三哦，这个就有点点进入到他们的思想的禁忌了，就是巴勒斯坦必须要同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好，而且但是呢，中间有一个川普他们觉得哦，是我的这个给了一个 favor 的一个小小的善意，就是说啊，那没关系，你可以把东耶路撒冷的土地拿来当成你的象征性国度。好，可是巴勒斯坦根本不想要只有东耶路撒冷，他要的是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你就是一种啊，你切一半给我了啊，剩下一点点我拿去用，这样子就是吃剩的。然后第四，就巴勒斯坦必须要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他要去除军事化，然后而且不可以再用武力来威胁以色列。第五，就觉得有点软土生根咯，就是美国要可以定期的去审视巴勒斯坦他的学校的教科书，来看看他们有没有教坏小朋友说啊，以色列就是抢我们土地的敌人，以色列是个坏蛋，然后美国是个坏蛋，美国要确保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好，所以这一份协议你听起来就是土地割让赔款那种感觉吗？就是巴勒斯坦人你可以拿钱没有错，你可以建国没有错，可是当你建国的同时，你已经土地剩下不到 3% 了，你原本的 3% 了，而且你还要以后你的教科书都要被美国人被以色列人给把持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协议。那所以当时巴勒斯坦人就超不爽的，他就觉得你跟以色列在骗我，在耍我。好，那总之呢，我们就可以透过美国的这个算是 cushion 的计划，跟以色列他自己呢，他亚胡最近的一个走转往经贸外交的这两道手续去看，以色列现在已经蛮巧妙的开始在游说中东各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那对于中东或是对于阿拉伯各国来说，以色列之于他们的变化是什么。好，我们要先讲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当中，其实对于以色列的憎恨是有分等级的。好，那 我先前提要，就是我现在讲的分等级是指现况来讲，不是拿以前那些历史一起来讲。比如说现况来说，埃及对以色列友善，但当然在几十年前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讲现况。好，首先我们先讲最友善的好了。那刚刚我说 UAE 其实是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嘛，那前面两个是谁呢？一个是埃及，另外一个就是约旦。埃及他们其实早在1973年就已经他们在那个赎罪日战争通过之后，应该不通过啦，赎罪日战争和解之后呢，当时埃及就跟以色列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那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呢，就有他说埃及说，要不然这样好了，以色列你还给我以前属于我的西奈半岛。好，那这边埃及就是说，那我愿意跟你一起来建交。好，所以在1973年、74年的时候呢，以埃及就已经成为第一个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了。那时候建交之后，其实埃及很惨哦，大家阿拉伯国家就说，你这个人怎么可以通敌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叛我们，你背叛了我们也等于背叛了巴勒斯坦。好，所以 那时整个阿拉伯的联盟甚至把埃及给踢出去，一直到十几年后才把他的会籍又恢复回来。诶，你要知道埃及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始会员哦，那他因为跟以色列建交就整个被踢出去他自己创始的一个组织里面，好，蛮严重的一件事当时。那后来呢又有第二个国家建交了，就是约旦。约旦他们在1994年也和以色列签约。那约旦的签约其实跟战争无关，他们很明确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跟以色列有更多的经商的机会，因为跟以色列经商也大概可以等于是你到跟美国的经商也是打通关了，所以他们那时就觉得啊，我们的约旦的国内资源其实很不足，我们必须要来跟以色列通商，所以1994年他成了第二个跟以色列签约的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好，那这是最友善的。那我们讲一下在次级，也就是第二类的国家。那第二类国家我们给它什么定义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巴勒斯坦之于他们只是民族枷锁而已，但也没有那么重要。什么叫民族枷锁？就是我刚刚说的不跟以色列建交只是因为他们有那个所谓的巴勒斯坦的种族大义的一个道德枷锁而已。但其实你等于只是用道德枷锁去框架人家，就像现在敏迪我想要去什么我想要去外面偷东西吗？也不行，偷东西本来就犯法的。诶，有没有什么是啊，好像约炮好了，有没有约炮的东西呢？就是诶，如果小朋友的就是你我解释一下，约炮就是我们单纯是性爱的关系，然后并没有真的要发展感情。好，假设像这样子好了，约炮这件事如果双方都单身啊，我只是想要来个一夜情，那他其实没有犯法，但他就是不符合道德枷锁嘛，对不对？那所以第二类国家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好像拿了一个很烂的东西来举例齁。啊，往下讲。好，那这些国家有哪些呢？像是阿曼还有这次建交的 UAE 其实就是这种国家。那他们来说，对啦，我身为阿拉伯国家齁，我如果跟以色列太好还的确不应该，但跟以色列好也没有坏处啊，我只是被人家讨厌而已，对不对？而且到了就是这样今年的状态。今年状态其实全世界都很惨嘛，比如说疫情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年看到这么多新闻，中东有很多的国家都爆发了流血冲突，像苏丹是整个政权都换过来了。好，那所以现在这个年代里面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他们对于以色列的憎恨已经慢慢的去被国内一些腐败的政权啦，或者是因为疫情影响的疲弱的经济给冲淡了，大家开始着眼于国内的民不聊生，而不再去在意这些国与国之间、宗教之间或者是历史之间的恩怨，好，慢慢的被冲淡变小了，所以这类型的国家就比较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游说，那他们就可以愿意说啊，那我们用和平协议来换取经贸机会。这是第二级国家，所以 UAE 会签约就是因为啊，他在第二级他不管这个枷锁了这样。然后在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政府政权的对以色列的对立跟人民不见得是可以绑在一起谈的。有些国家他可能政权不可以随便低头，就是我身为一个国家领导者我不可以随便跟以色列低头，不能跟他和好，但人民不见得心里这么难有这么坚持，人民或者就觉得啊又没差。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天然独的概念，或者是在中国里面的天然统的概念，就是今天事过境迁，你如果去问敏迪我的阿公阿嬷好了，虽然他们都不在了，但是你去问他们，他们就觉得啊，我觉得我们跟这个中国还是同源同种，所以我们应该要是跟中国在统一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个年代，甚至现在30岁以下的小朋友们，20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其实都天然的摆脱以前那个旧的观念了。所以在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之于以色列的这种历史的恩怨情仇慢慢的也被冲淡了。好，所以这是有可能看到慢慢的转变的。那我们讲最后一个类型的国家，就是水火不容型的。水火不容型的呢国家就很明显了，像叙利亚。好，叙利亚基本上来，敏迪我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叙利亚跟以色列和解的。然后另外像伊朗虽然它不是阿拉伯国家，这里要特别哦，伊朗是波斯语系，所以它不是阿拉伯国家，很特别。那但是伊朗对以色列也是恨之入骨。那这个第三类的国家呢我基本上啊，他们是美国说不动的，基本上你美国要去跟伊朗谈也谈不到以色列这件事啦，美国跟伊朗自己就已经吵成一团了，美国跟叙利亚也是。好，所以第三类国家我们就不动它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动摇的 绝对要跟以色列拍跨民到最后的一个国家。那可是这里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因为其实有一些国家呢是在第二类型跟第三类型中间是摇摆不定的，最重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呢，基本上他跟以色列也不是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但他的道德枷锁比别人重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是伊斯兰教的两个圣地麦加跟麦地那的守护者。好，所以你今天你国内有两个圣地，你当然就不可以很轻易的跟以色列和解咯。好，那再加上啦，沙特阿拉伯他们自己王室也有所谓的二代天然毒的概念哈。以前沙特的王储沙特的国王蛮在意这件事情的，他会去关注跟以色列对抗的国家，比如他会关注巴勒斯坦的权益。但到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王储萨尔曼就是那个 MBS 他慢慢的崭露头角，那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其实 MBS 并没有那么重视巴勒斯坦，必须老实说没有像老国王那么在意啦，那可能有一点点，但如果有机会换取更好的经贸合作，那我想 MBS 应该是不会全然的要去支持巴勒斯坦。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补充一件事，就是对萨尔曼而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把沙乌地带往更强、更有钱、更多外交盟友，这三个目标才是萨尔曼最主要要发展的事情。好，但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好，那所以在这一次 UAE 跟以色列建交之后，大家就在猜，哇，下一个该不会就是沙乌地阿拉伯吧？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有点难，他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光是那个两圣地的道德包袱就有可能齁。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黎巴嫩了。黎巴嫩我们之前讲过以黎冲突都很重要。那以黎冲突呢，它基本上在于，我觉得黎巴嫩蛮衰的，我曾经说过它是中东的钢铁擂台，因为别的国家彼此打架都会跑进去黎巴嫩里面吵。首先我们先讲以色列自己呢，他其实就会去入侵黎巴嫩。黎巴嫩他在以色列的上方，那以色列呢，他们曾经也不曾经，就他们有驻军在黎巴嫩里面，直接跟黎巴嫩里的一个真主党去打架。真主党呢是谁啊？他是叙利亚在黎巴嫩扶持的一个，为了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消灭犹太人的一个很激进的组织。那真主党其实在黎巴嫩里面跟以色列打的也是不可开交，所以我就说嘛，黎巴嫩也蛮衰的，就是这两个叙利亚的跟以色列的人在里面在他身上打架这样。那后来还有什么，比如说像那个巴勒斯坦我们刚不是一直讲他跟以色列有冲突吗？那以色列一直逼把巴勒斯坦人逼到边边角角之后呢，也有一些巴勒斯坦人往北边逃到黎巴嫩。那最重要的是谁？就是那个我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这一群人他们现在是所谓的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嘛，就是国际间有承认的，那这群人他们也有逃到黎巴嫩，那以色列就冲进去黎巴嫩里面去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打。那所以黎巴嫩很蛮讨厌以色列的，就觉得你不要动不动就来我家里面打别人，然后你这样害我家民不聊生的。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啦，黎巴嫩跟以色列齁有一些恩怨情仇，可是这个恩怨情仇又不是那种历史悠久，关于到宗教、关于到种族之间的深仇大恨，不是，就只是一种你不要在我家打人的那种感觉。那所以老实说，黎巴嫩还有机会，只是他在第二跟第三类型游走着。那在事情就是在以色列跟 UAE 建交之后呢，就有记者跑去问黎巴嫩的总统了。那总统就说呢，他说记者问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跟以色列和谈了？那这个总统就说，要看情况，我们跟以色列之间呢还有一些问题哦，必须要先解决。好，也就是说他没有立刻驳斥，就是说这什么蠢问题，我们黎巴嫩根本不可能跟以色列和解什么的，他没有这么做，但表示说有可能有和谈的机会。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那个问题是什么。好，那个问题很显然的应该就是真主党的问题，因为这个黎巴嫩总统奥恩他自己本身跟真主党也是关系是没有到交恶，还不错的一个关系，那所以他必须要先摆脱，或是他必须要先安抚着真主党，他才有可能带领着黎巴嫩跟以色列建交。好，所以以色列黎巴嫩跟沙特阿拉伯就是这两个我们特别拿出来讲的。好，那我觉得这一整个故事讲到这里呢，你大概就要可以感受得到以色列跟 UAE 建交它背后牵扯的这些 整个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的冲突的看待看法已经有了世纪很大的转变。好，那以及这件事情是美国他们的所谓的美国优先 的策略算是一种奏效吧，就是如果今天川普他真的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中东慢慢的跟以色列，让阿拉伯国家慢慢的跟以色列和解的话，那他的美军势必的可以布局在别的地方。就有人这样说了哈，这个分析家他说，如果今天美国可以不要再花兵力，不用再花武器在中东身上，那他就有更多的能量去制衡俄罗斯跟中国。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新闻有够重要，因为这一个新闻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现在可以更多的舰队更多的武力来到台湾海峡保护我们台湾，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中东这一个世，也不叫世纪和解，就是 UAE 成为第三个跟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接下来我相信其他的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只会越来越快而已。好，这新闻就到这边。这礼拜的第三则新闻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它发生在地中海。那我们过去只知道，如果以海湾来讲，南海好像蛮多纷争的，然后在埃及跟沙特阿拉伯中间那个红海啊，或者是像波斯湾的赫莫兹海域等等，也蛮多石油纷争的。那你怎么去想都想不出来，原来地中海也有国际角力、国际纷争，而且甚至有点像是接近开打状态，剑拔弩张。这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东地中海的部分。我们东地中海你想想看有哪些国家，比如说希腊，希腊的克里特岛，然后比如说还有很靠近西亚这个土地，也就是东地中海最右边最东边的一个小岛叫做塞浦勒斯岛。那你现在听这些名字，希腊、塞浦勒斯啊、意大利等等的，你就会心里觉得哇，好像是一个充满着希腊美景啦，然后像可以在塞浦勒斯晒日光浴的地方。其实没有，这里还是蛮严重的。严重什么呢？最近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它叫做东地中海局势升级，土耳其扩大天然气探勘范围，欧洲发出警告。好，这个新闻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一开头了。事情是这样的，在上周八月中左右，土耳其他们就派出了他们的天然气考察船，那在而且还是不仅只有一艘考察船哦，还有好多艘的军舰护卫着这个考察船，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塞浦勒斯和希腊的克里特岛之间的海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地理位置哦。一样，你如果现在有空的话，打开你的 Google Map， 我们来看一下，在东地中海这边呢，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北边。好，有点我们一样用麻将来讲好了。好，你坐在，我想一下南边。好，你坐在埃及的地方，你往北边看，你的对家就是你对面那个人就是土耳其。好，然后你的这是谁？下家吗？好，你的右手边那一家，里面有谁呢？有叙利亚，有以色列。好，那所以就是还有埃及本人嘛。然后你的左边，你的左边没有什么土地，因为左边还是一个地中海区域。可是呢，有一个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啊，所以这个岛也跟塞浦勒斯一样，他们几乎是在同一个纬度上面。好，然后只是地中海里面的两个大岛。所以呢，你就想象土耳其在塞浦勒斯北边，好，叙利亚、黎巴嫩在塞浦勒斯的右边或东边，然后埃及在塞浦勒斯的南边。好，那塞浦勒斯就在这个所谓的海里，叫什么啊？海底吗？对，就是我们打牌放在牌桌中间那个海底这样子。那塞浦勒斯它距离土耳其的直线距离，如果你用 Google Map 去查的话，其实很近，近到多少呢？就它的总距大概只有85公里左右。85公里，你想象一下从台湾到中国最近，台湾海峡最短的距离大概是100公里左右。然后呢，我说台湾本岛啦，台湾本岛到中国100公里左右。那如果是80公里的距离的话，大概是台北开车到新竹吧，不是直线距离哦，有一点点弯哦，所以其实是很近的。那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地理位置了。好，那土耳其你开着船到塞浦勒斯跟克里特岛中间，哇，它其实干预了蛮多的海域的哦，比如说像希腊，所以希腊就超不爽的，他就呢直接立刻派了好几艘所谓的护卫舰，尾随这个考察团以及土耳其军舰。 然后这个尾随呢可能跟太近，或者是不知道是谁刻意的，总之他们两边的船舰就发生碰撞了，就是护卫舰撞护卫舰啦，就是考察船没有事情。那虽然这个碰撞呢当下并没有造成什么就是损失，船只也没有受损，但是这一碰撞整个欧洲就剑拔弩张了起来。事情发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宏哇立刻宣布，我人在欧洲，我是欧洲的老大哥，你土耳其竟然来欺负我们欧洲的希腊啊！所以他就立刻宣布要来跟希腊进行一个海上的联合军演。那这个联合军演呢，法国就立刻派出了一艘也是一样护卫舰，然后他还派了一架两栖的直升机和两架战机立刻飞到地中海来帮希腊呛虾。好，那其中一艘他们的法国的军机呢还直接飞在那个土耳其的船只上面飞掠过去，很挑衅，非常挑衅。那法国他动手了，就是也就是说他立刻派这个军舰啦跟飞机啊过去。那欧盟也来动口，欧盟不太可能直接出动军队嘛，所以他就直接用谴责的方式。欧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呢，他们就在8月14号，也就是土耳其刚派这个护卫舰跟考察船以及他刚跟希腊碰撞没多久，立刻共同开会。然后呢，欧盟的外交部长们就一起来表达说，我们支持希腊，我们必须要对抗土耳其，然后敦促土耳其赶快停止探勘地中海，你不仅不要再骚扰希腊了，你也不准再探勘了，因为这个海域不是你拥有的。那法国跟欧盟都有动作了，等于是希腊背后有一整个欧盟的老大哥来帮助他对抗土耳其。那你觉得下一个抵达战场的人会是谁呢？好，你有猜到吗？土耳其背后会有谁？俄罗斯。对，俄罗斯呢他立刻也移动了一艘护卫舰要来帮助土耳其。所以你看我们小小的地中海，尤其是东地中海这一块而已，就塞满了土耳其、希腊、法国跟俄罗斯的军舰。好，已经开始不妙了，已经有感受到那个紧张气氛了吗？那还有谁要来抢这个浑水呢？好了，一定是美国嘛，对不对？哪一次不是美国？好，所以美国他们又在8月19号的时候派了他们应该是全美国第二大型的大型船舰啊，就是应该说已经以船只的大小的尺寸来看是第二大的。好，他们那个船舰叫做 Herschel Woody Williams。 好，那这一艘船舰呢就抵达了希腊的克里特岛，好，遥望着塞浦路斯。那美军这艘船舰是用来军事行动的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就是护卫运送船而已，它是军舰型的。好，所以你看刚刚前面的几个国家加上最后加上美国的新大型船舰在这个地中海已经准备要开干了。那我们讲一下哦，就是你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地中海的形势是很紧张的了，可是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呢？好，基本上他们就吵两件事情，也就是我刚刚一再的提到的，第一个塞浦路斯岛，第二天然气。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塞浦路斯，它其实很可怜，我觉得啦，它的情势比台湾还要紧张，还要可怜。塞浦路斯它是地中海里面我说过最右边的这个小岛嘛，那它的岛的面积我觉得我目前目测看起来是比台湾在小，它大概不到台湾的一半。好，然后它的有点像是一个横躺着的狭长型的一个小岛。那他们的北边土耳其，我刚刚说右边是叙利亚，然后他的那个黎巴嫩离他也很近。黎巴嫩离他的距离我现在来看一下哈，就是那个距离是当时黎巴嫩发生大爆炸的时候，就连塞浦路斯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爆炸的威力的哦。好，他跟黎巴嫩的距离大概是174公里左右，我抓最近的距离来看的话。好，所以大概也就等于台湾海峡再宽一点点，好，所以也很近。好，那你看，所以整个塞浦路斯它右东边所面临的国家区域其实都是蛮混乱的嘛，以色列啦、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那土耳其，它北边土耳其也蛮可怕的。好，那我们讲一下塞浦路斯，它本身现在虽然它是一个岛屿，蛮小的，比台湾还小，可是它本身就一分为二了。故事要往前再更早讲起，叫1960年代的时候呢，塞浦路斯他们当时脱离了英国殖民，然后就独立了，所以他们独立的建国时间没有到很早，他们1960年才独立的。那岛上呢，他们有两种人 算是拆分家吧，一个是希腊人，另外一个是土耳其人。好，所以光这个小岛上就塞了两个种族的人，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因为他们其实本身国籍都还是塞浦路斯。那希腊人呢，他们就很要求说啊，拜托，我们希望可以跟希腊合并，好，回归祖国。那土耳其就觉得我不要啊，我明明就土耳其人，为什么我要跟希腊合并？所以他土耳其人他也没有要求说啊，整个塞浦路斯岛要绑过去跟土耳其合并，没有，他只说我们要分离。就是我不想跟南边的希腊人很好。那这个冲突呢，就一路从1960年代打到了1974年。1974年的时候呢，土耳其就派兵，就出兵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在北边这边呢，扶植当地的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人，他们在北边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做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好，名字很长，那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土耳其扶持的嘛。那南边也就维持的是由希腊和欧盟扶持，那它的国名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那南北现在就开始分家了，那可是分家之后两个国家的命运大不同。北边的这个北塞浦路斯呢，目前只有土耳其承认他们的国家主权，其他国家包含联合国通通不承认北塞浦路斯。南边的塞浦路斯呢，哦，就被希腊跟欧盟扶持嘛，扶摇直上，他就普遍的受到国际承认。那甚至在塞浦路斯，他在2004年的时候是顺利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的。好，所以他其实过得到比较顺遂啦。那当他在2004年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土耳其有多么不爽，因为土耳其是超想进去欧盟的，可是欧盟一直不愿意让他进去。土耳其大概在这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跟欧盟谈判，他可能心里就想说，哎，塞浦路斯都可以加欧盟了，为什么不行啊？加入欧盟对土耳其来说有很多的经贸上的加分，甚至像很多运输方面的关税啊等等，他等于你加入欧盟，你就是打开了整个欧洲市场，让你土耳其的东西都可以进去。好，可是没有，欧盟讨厌土耳其，欧盟不让他进去。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到，哦，塞浦路斯他一分为二之后，北边是土耳其扶持的，南边是希腊跟亲欧洲的。好，那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东地中海有这么多的国家在里面搅和，它其实就有点像欧洲版的代理人战争。好，北塞浦路斯跟塞浦路斯分别就是由不同的国家去做算是扶持跟领导。那我们最后讲一下，在这一个新闻里面第二个大家在争的就是天然气。为什么土耳其它宁愿冒着跟欧洲开干的风险，而且是整个欧洲哦，他说什么也要派军舰去护卫这个探勘船，而且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土耳其在201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不断派探勘船在克里特岛跟塞浦路斯的海域中间去，就是绕来绕去，然后去惹毛希腊跟其他国家。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意大利有一个能源大王叫 Eni，这个大王呢，就是他就在埃及的海域附近，好，其实就是在南边一点，好，在那附近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气田。当时他发现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有个 3.5 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储量，而且除了天然气以外还有将近17亿桶的原油，哦，整个天然资源非常非常丰富。后来呢，大家因为就是这个能源大王就 发现了嘛，那分别在2017跟2018年呢，另外两家美国的能源公司就也跑来这边探勘，就觉得啊，这里有宝藏，我们要分一杯羹。那这两家能源公司呢，就在塞浦路斯岛南边，也就是这一次土耳其他去探勘的附近，发现了超过5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哦，比那个 Annie 发现的还更多，哦。那可是你看，我们刚刚讲照来照去，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单位是怎么样，哦，我就这样讲好了。5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呢，它大概会可以支应欧盟2018年 40% 的天然气用量。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它如果谁掌控了地中海的天然气，基本上它就掌控了欧洲使用天然气的命脉，它可以大赚特赚。好，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再怎么样惹毛别人，它都要来探勘，因为对它来说它需要这样的资源。而且老实说啦，在 东地中海哈，基本上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海岸线是全整个欧洲地中海国家里面最长的，哦，所以他当然会觉得我有这个探勘权啦。那其实在这个天然气被发现之后呢，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 东地中海就各个国家就开始团结起来说，那我们来共同去签订一些协议，来比如说探勘天然气啊，跟如何来把这些天然气挖起来之后来传输到欧洲里面。所以2018年像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就达成了关于天然气管线的协议。好，那今年年初呢，大概一月多左右吧，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他们三个国家呢也共同签订了一个协议，一样是要建造一个从中东往欧洲输天然气的一个管线。好，所以这边本来各国就都已经在商讨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分一杯羹，但是这个一起基本上每一次协议都没有土耳其跟北塞浦路斯，他们两个都纷纷被排挤，没有人找他开会，没有人找他签约。好，所以这就为什么土耳其他会用硬闯的方式，因为根本没人要跟他好好谈嘛。那其实呢，我们觉得一直以来哈，从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他上台上任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第一，他的霸主梦很明显嘛，我们一直都讲过他希望成为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领导人物，他想要跟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可以就是平起平坐，应该这样讲，或甚至比他们更厉害。那除此之外呢，他其实也在这个俄罗斯然后跟欧洲的这关系里面呢，他有一种两边都讨好，就是摇摆的个性，他想要两边都可以吃香，可以占一点便宜。那在他有这个霸主梦里面呢，基本上塞浦路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超小的议题，他宁愿强取，他也不要在这个议题上面跟别人打转。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基本上没有在怕啦，没太怕希腊，他觉得希腊可能不足为惧。欧盟也是，你欧盟跟法国老实说，你们真的愿意站出来打土耳其吗？我觉得也非常难哦。尤其是欧盟这几年一直都有一种一个和平谈判的态势，基本上你要他真的出兵，要他真的做什么事情也很难。而且现在法国另外一个苦恼的事情就是黎巴嫩，黎巴嫩大爆炸之后，我们都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是立刻进去黎巴嫩里面的，然后白俄罗斯现在也让法国跟让欧洲非常头痛。所以土耳其可能就觉得，哎，你现在法国就是无暇管我，我就来这一个地方探勘，看你拿我怎么办。那只是你就要偷偷观察一下，在塞浦路斯或是东地中海这一块区域的事情，如果有所发生的话，除了我们要关注土耳其之外，更重要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黄雀？俄罗斯或是就这个就是那个黄雀。只要塞浦路斯没有统一，那首先欧洲就必须要派兵力来管住这一块，那就比较无暇来管俄罗斯了。以及如果我们反向讲，万一塞浦路斯统一了，就南北就是和解了，可是整个塞浦路斯有没有可能因为希腊人可能比较多的情况下，他会不会直接加入到欧盟？好，那如果加入欧盟或是甚至加入北约，哇，那转身回来对抗俄罗斯的话，那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哦。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新闻特别重要，就是因为你透过塞浦路斯跟天然气的这两大议题，你可以认识到东地中海现在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那土耳其对抗欧洲，那以及接下来埃尔多安有没有可能像以色列那样子转用经贸外交的方式来做一种软性的对抗呢？还是他就是要硬碰硬呢？以及俄罗斯在背后他们在觊觎着什么，这都可以看一下。以下内容由风传媒华尔街日报赞助播出。如果你愿意听到这里，表示你对国际新闻真的很感兴趣，那你应该会跟我一样常常阅读外国媒体。这里推荐你一个很棒的财经媒体，叫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拥有130年的历史，提供全球国际情势、金融、商业、财经等议题，是最多成功人士阅读的国际性媒体。每天超过200则多元新闻量，重点是有中文版，不用再担心你英文不够好读不了什么专业的财经新闻了。就连敏迪我呢，也都是以中文版为主要资料来源。不过华尔街日报什么都好，就是有个缺点，太贵了。它是会员制，一年要付将近14000才可以读所有的文章。每一次呢，我查到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好文章，我都只能看着标题干瞪眼哦。但现在有一个超爆划算的会员方案，台湾优质媒体风传媒引入华尔街日报，透过敏迪的推荐连结订阅，输入推荐码 MDWSJ， 原价14000的年会员费立刻变成3900。不仅所有的文章让你看到宝，还有风传媒帮你整理好的 VIP 精选好文。点选这集节目介绍中的连结，和敏迪一起读华尔街日报吧。 这礼拜呢，我们最后讲一个比较轻松有趣又有一点点荒谬的新闻。不知道大家在上个礼拜有没有脸书上有一篇文章洗版，它的标题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因为疫情亡国的国家，澳洲内陆赫特河公国卖国土还债。哦，就觉得听到这标题就傻眼，怎么会有个国家被病毒给亡国呢？是怎么样？是整个国家的人死一半了吗？啊，也太可怕了吧。诶，好，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哈，是因为这个赫特尔公国它的总人口数只有26人。对，你没有听错，我没有少几个零，它就是26。好啦，顶多再加个几个吧，可能数据有点旧了，顶多让你加到30人好不好，就这样。也就是这个赫特尔公国呢，基本上啊都是皇室家族的人而已哦，没有其他公民了。好，那你不觉得听起来诶好像没那么严重对不对？而且他们还不是因为都确诊死亡哦，没有，等一下我会讲。那仔细讲一下，赫特尔公国它其实是在一个澳洲内陆的一个微型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它长期仰赖着大批的游客的观光。那因为你知道疫情发生了嘛，所以全世界通通的机场都关闭，都没有再起飞了。所以呢，就观光业停滞情况下，这个赫特尔公国呢就顿时失去了整个国家的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上100%靠观光业。那再加上呢，澳洲政府一直在跟他们就是说追讨高达大概6000多万台币的巨额税金。好，所以其实他们的王室呢是穷到要脱裤子了。那所以到最后近期的时候，他们只好宣布说，好啦，我们把我们的国土卖掉，然后拿钱来还给这个澳洲的债啊，宣布亡国回归澳洲。好，其实大部分的新闻就到这里了，就是一个国家啊因为没有观光业了，所以就亡国吧，啊回归澳洲这样。但其实我们在这个新闻背后吼，有一个蛮大的框架可以讲，就是这个新闻没有这么纯粹的荒唐跟有趣而已，它可以去讲到什么，讲到西澳的分离主义。好，我们刚刚讲赫特尔公国是一个微型国家嘛，好，微型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他们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可是在国际上面是没有人承认的。那所以像梵蒂冈这种也很小嘛，国土一样小，可是因为它国际上都承认它的存在，所以梵蒂冈就不算是微型国家。那全球现在大概有100个微型国家左右，大概就跟赫特尔公国差不多，可是其中有1/3都在澳洲哦，很特别了。为什么这么集中在澳洲呢？这就要往回讲到1901年生效的澳洲的新宪法。其实呢，澳洲早在1980年代左右，100多年前，他们还是那时候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当时西澳就一直跟英国请愿说，拜托希望让我们可以自治，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东澳还是距离有点远，而我们自己这边就有一些政府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所以拜托让我们自治。那当时英国国会就同意了，然后女王也批准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西澳的自治是有成立的。后来在1899年左右，澳洲在西澳这边发现了好大金矿。这个金矿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让整个西澳有点经济起飞起来了。那西澳就为了阻止东澳跟其他地方的人跑来抢他们的金矿，他们就要求了更大的自治权。那后来呢，在2年后，就是1901年的时候，澳洲整体的脱离了殖民，总算独立了。不过他们到现在也还是任英国女皇为他们的君主。那当时在1901年他们独立的时候，就要制定一个新的国家的宪法嘛。结果我念一下新的宪法给你听，这前面是他的开头的序言，他说：鉴于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人民谦卑的依靠全能神的祝福，以同意团结在一个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统治下的不可分割的联邦国家，据此建立宪法，并尽管规定允许其他澳大利亚殖民地和英女王的财产进入英联邦。这样好，总之就是后面那段不重要，前面我刚念了一堆州，你会发现有南州，有南边的澳大利亚州，有什么什么州，但西澳大利亚呢？人呢？对，整个西澳竟然被他们的宪法给遗漏掉了。好，所以就在这么溜空的情况下呢，西澳的分离主义就越来越喊越大声，因为他们是 有本钱的嘛，因为宪法里就没有规定你嘛。好，所以呢开始他们不仅要开始讲分离主义，就是我们西澳要更多自治权，甚至独立，甚至对刚说的就是有人开始宣布独立，然后是要说我们要自成一国。那这就是为什么赫特尔公国他们的建国者呢可以自行的来向澳洲联邦和英国女皇发出所谓的诏书，他自己讲的他写作诏书，然后他们就宣布建国，因为宪法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漏洞的。那澳洲政府对于这种，因为这个赫特尔公国呢它不是唯一一个卫星国家，我刚说到了有很多个卫星国家在澳洲里面宣布独立嘛，那澳洲政府你有很不堪其扰吗？这么多国家跟你吵架独立你怎么办？好，他们呢就一个很简单的心态去看待，就是你们爱怎么独就怎么独立，好，但是你们的税还是要给我缴出来交给联邦政府。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呢？这个西方父母开明教育独立自主的教育方式。好，那赫特尔公国就是因为那个澳洲政府跟他们就是指控他们说你们的皇族没有向澳洲政府缴纳税金，所以就被西澳的高等法院规定说呢你们要缴我刚刚说的6000万台币的税金给这个联邦政府。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回到最新闻的一开头，你说新闻说这个赫特尔公国呢是第一个被疫情灭国的国家，它并不是指人们都生病或死亡而死掉，而是指他们单纯的穷到亡国，没有钱到最后亡国卖土地卖身这样。好，可是呢其实西澳的分离主义者呢他们不是通通都像赫特尔王国这样子这么的我们讲乱来吗？其实有部分的人他们是很认真要来处理西澳独立这件事情。现在呢他们有个政党叫做西澳自由党，他们就很认真研究如何分裂国家。他们甚至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运动叫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念的 WAXIT 吗，就是 WAXIT， WA 是大写， WA 就是那个 Western Australia 的这个缩写嘛，那 XIT 就是我们说那个 exit 出口 EXIT 的后面三个字。好，那这字有点像 它整个念起来就是 WAXIT， 你们觉得听起来很眼熟吗？就看起来很眼熟，听起来也很耳熟。好，他们就是学英国脱欧的 Brexit。 好，所以就是很像的，他们只是说把那个 BR 改成 WA。西澳的分离主义者呢觉得说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想要独立呢，主要还是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西澳的经济这么好，那给联邦政府那么多税金，结果联邦政府拿去给西澳的资源根本就不成比例，所以他们一直要追求西澳要从澳洲整个独立出来。好，你不觉得这个台词就跟英国脱欧一样吗？英国也觉得整个欧盟就在拖垮我们英国啊，就是当我们拖油瓶，我们现在要离开整个欧盟，我们不要再花那么多钱去养什么欧债四国等等的。那最近呢其实这个西澳分离主义一直都有在延续，可是没有这么多争议，或者说声量没有这么大，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西澳和联邦政府又再次起了争执。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呢疫情开始之后呢，澳洲的总理 Morrison他就一直很希望我们赶快开放边界，因为如果再不开放的话我们经济跟观光全部都死翘翘了，不行。好，就有点跟杜特地是一样的观念，要让这个市场活络起来。可是西澳人民就很不爽啊，他就想说疫情明明就还没有结束啊，你一直要我们开放，你是要全西澳人死光吗？好，就说大家都染病吗这样。那因为西澳我刚刚说过它不在那个宪法规范里面，所以大家那时候就想说啊，反正我们西澳又不在那个宪法制定的领土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自行决定不要开放。所以呢在当时这个西澳跟澳洲总理 Morrison 之间就有这个到底要不要封锁边界来阻挡疫情的一个争执这样。好啦，总之呢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赫特尔公国荒谬的新闻来这个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西澳会有这种小小小的国家。我最后补充一个很有趣的知识，就是你知道这个赫特尔公国呢他们本身没有设军队，毕竟才26人怎么设军队呢？可是他们却很有一些国民，就是这些皇室的人们里面竟然会有军事头衔来作为奖励，而且呢他们本身也是个内陆国家嘛，根本不靠海，结果他们还有海军的头衔，真的是蛮乱来的。然后他们还有那个自己的护照啦、签证啊、邮票，还有自己的货币叫赫特尔元。那这货币拿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拿去他们的那个观光 观光用品店去买明信片。好啦，总之这个新闻表面上很荒谬很蠢，但实际上你要去了解哦，西澳这边其实是有所谓的分离主义的，好，到现在都还有。好，这就是这礼拜所有的新闻了。好，这礼拜的新闻就到这边了。那后半段呢，接下来我想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推荐两个 podcast 节目，以及推荐完之后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以前怎么学英文的，因为这个跟其中一个节目有很大的关系。好，我先推荐第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大人的 small talk。 这个节目它其实我认识它不是因为 podcast， 我认识它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教学的公司吧。那那个教学主要像是企业内部的教育训练，他们的公司叫做大人学。那因为我所在的工作叫做，我的公司叫印花乐嘛，那我们的老板呢就很希望说，哎，一群印花乐都还蛮年轻的，平均年龄大概30岁不到，所以就会觉得哦，大家这些我们一些都还不是所谓的资深工作者啦，或者是团队越来越大，从以前大家认识的印花乐可能是小小的公司，要变成很大的公司，或者是说变成从十几个人变30个人的时候，整个团队整个组织在变化，那你从原本的一个基层员工要变成中介主管带人的时候，我们这群年轻人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甚至连沟通都无法好好沟通。因为我必须说，因为我们是全女性的公司，全女子公司，再加上你在艺术圈里面工作，或多或少都会带有点感性的情绪在做这个团队的合作，甚至是在领导。那所以公司呢就帮我们找了一个就是这间大人学的课程。那我上就全公司上过大人学两次的课，那我自己也再去大人学上了 OK 啊。总之每一次上课的经验我都非常学习非常多，非常感谢他们准备这么多很好的课程。我记得我在几个月前的节目就有讲过，对，我去上 OK 啊。那还有在更早之前他们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不同层级的沟通的方法，那时候是用游戏的方式领导着我们。总之就是我对于他们公司的教育训练是非常有好印象的。然后在我的 podcast 正要开始之前，就是去年的七月吧，我就自己一个人摸索上网查资料，那时候根本也没有现在的课程做教你如何做 podcast， 我就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就开通了。那我一开始的 host 是在SoundCloud 里面，现在应该Bilingual还在 SoundCloud 里面。然后我就坐上去之后呢，我就在我的文章就是 Line@ 里面就跟大家说，我有 Podcast 咯，大家可以试听看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上到那个 iTunes 上面这样。然后就有一个人私讯给我，他就说，敏迪，我很推荐你用某某的 host， 以前是就是那时候推荐给我的是 Anchor。 好，我说你可以用 Anchor， 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推到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去了，所以你就不用那么烦恼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人学，也就是大人的 small talk 其中一个主持人，叫做姚诗豪 Brian。 那后来就 Brian 他们也开始做节目了，然后做得非常好，现在华应该是有76集哦，比我还多。那他们是这个 podcast 节目呢，我觉得跟他们的课程有一点点关系。那他们有点像是以前这些课程都要付费的，你要花好几千块去学这种职场上的中介主管的大人的，就真的所谓的大人学问这件事情，现在他们把这些内容通通搬到 Podcast 上让你免费收听。那他们内容也蛮包山包海的，比如说像最近的话他们有讲到，比如说其中一个题目，这一集好像蛮多人听的，就是年薪不到200万请不用烦恼这些问题，或者是还有跟两性有关的，如何跟喜欢的女生交朋友，然后跟还有这种比较哲理心里面的，像嫉妒心其实是你衡量人生的一种指标等等的。好像这些题目老实说你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或范畴吗？其实你没有，他就包山包海。可是这些的确都是我们长大之后出社会之后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像敏迪我之前呢，前阵子在工作上面就是所谓的领导部署上遇到了蛮大的困扰或者是困境。那困境是我个人的课题，因为我其实没带过多少人。那当我今天面临到其中一个同事或是部署他有一些反抗，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样去理解他的反应，然后甚至去我是要更严苛一点呢，还是我要更软化一点，更感性一点跟他沟通？我到底带人我要怎么带心？这些问题就是我现在，明迪我现在31岁了，我 渐渐要去面临到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在30岁左右的人还会面临到很多嘛，像人际关系，你的跟你的大学同学、高中同学越来越疏远，你在职场上找不到好的伙伴，找不到交心的人，或者是甚至你连跟父母的关系，有父母会不会一直叫你把钱带回家，父母会不会关心你，或者是一直叮嘱着你要很有成就等等的。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会有的问题，在大人学或所谓的大人的 Small Talk 这个节目里面，你都还可以都可以隐约的听到一些Brian 跟 Joe 他们两个的观点。那他们的节目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柔顺吗？非常的顺畅，然后声音也很舒服。那我自己很喜欢 Brian 他的用字遣词，他的讲话方式哦，都是你听了会觉得哦，你很可以静下心来的去吸收他想要给你的东西。那他也不是有一种在高高在上，然后要把东西丢给你，灌输给你那种感觉，没有，他比较像是在旁边跟你说，哎，你就是可以这样试试看啊，然后你不用担心这么多啊，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与其把他当所谓的讲师来看，你 不如把他当成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在听这个节目。那因为他们现在已经70几集了，所以你也不见得每一集都一定要追，你可以现在去滑一下哪一些主题是你有兴趣或是你现在正面临到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使用他们的节目的，看到我自己碰到比如说管理上的问题，比如说家庭上的感情上的问题的时候，我才会去找相对应的题目，是一个很值得往回听的一个节目啦。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大人的 Small Talk。好，那第二个节目，我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大推了，因为我除了于公于私我都觉得它非常值得推荐，就是李老师陪你探索英语世界。好，这个英文世界，不好意思，重新讲一下，这个节目叫做李老师陪你探索英文世界。这个节目呢，它的主角顾名思义就是李老师嘛，他是谁呢？对，他是我个人的英文老师。有很多人在我的比如说传讯息给我啦，或者是我的敏迪市场每一次都会有问卷，他们都会很多人想问敏迪你是怎么学英文的。好，我先老实讲，我的英文如果你说要我跟百灵果他们这样子的人去比较，我当然绝对是很落后的，因为第一我没有出国游学，然后第二是我其实出了社会之后我真正运用到英文的时间其实蛮少的，而且第三老实说我在看这些国际新闻，我大部分都不需要用到英文，因为中文的资讯已经够多了，而且现在 Google 的那个 Chrome 里面有个套件，就是一键就可以把所有的英文的文章翻译成中文，而且是通顺顺畅的，而且有语义的中文哦，没有想象中的弱。所以现在老实说我的英文能力是你真的没有说很顶尖哦，不像那种口译啊或是立刻可以一目十行，没有。但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妈就让我去英文补习班学英文了哦。虽然我妈算是蛮前瞻的一个女性，等一下我再仔细讲为什么她很前瞻。那这个所以我的英文能力是在小时候就跟着这个李老师，在我们是冈山镇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弱，很偏乡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的老师，然后他就会教你课堂外的英文，然后几乎是全英语授课哦，在冈山小镇里面全英语授课是非常难得的哦。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李老师学英文，我学到了高中左右，应该是国中毕业要升高中的时期。那后来高中我就没有继续在李老师那边学了。那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会跟李老师不断的算是联系，然后聊天，聊聊最近的近况啊等等。那李老师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必须要讲，我在2004年我就已经知道 podcast 这种东西了。为什么？就是李老师叫我听的。那个时候全球应该苹果才刚推出 podcast 这个东西，同时间苹果在当时推出了一个叫做 iTunes U 就是 University， 就是很多的国外的顶尖学校把他们的课堂丢到 iTunes 上面免费让你可以看。那时候我大概才国高中而已，对，但当时我就应该是国中快升高中的时候，李老师推荐我这些东西，那所以我在当时台湾人应该几乎没有人知道 Podcast 的时候，我就开始使用 Podcast 了。那所以我对 Podcast 的印象真的就只是学习英文用这样。那当时我也没有 iPod， 没有那个就是当时也不会有 iPhone 啦哈。那我是使用电脑去下载 iTunes， 然后直接收听的。好，那我觉得李老师对我的重要性就是他让我们在即便是这种冈山小镇，他用了全世界的可能很领先的 英语学习的方式让我们踏入英语世界。好，那比如说他除了教我们听 podcast 以外，他也带着我们去阅读了很多英文的小说。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他要我们读有一本小说叫做 The Alchemist。 好， The Alchemist 他如果直翻的话叫炼金术士。好，那时候我那时候才国中生，我就读完那一本书的原文啊，跟老师每个礼拜跟我们这样导读啊，念一念之后，好，但我到大学的时候呢，才听到有人推荐我说，欸，你要不要看一本书，我觉得很好看，是跟哲学有关的，跟追逐梦想有关的，叫做《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我就说，哦，好好好。后来我就翻了几页，发现不对，我觉得好眼熟哦。哦，原来那一本书就是我当初看的《The Alchemist》。好，所以我早在国中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这本书，后来才变成就是在台湾比较红的一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好，这一本书最有名的台词应该就是，当你竭尽所能想要完成一个梦想的时候，全宇宙都会起来帮你。好，这句话到现在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来提醒自己。那除此之外，老师还让我们读了《哈利波特》原文版哦，还有我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叫我读什么你知道吗？他叫我读《世界是平的》这一本书的原文版。好，在我还在高中的时候，总之就是林老师他在当时我还是国高中还要拼考高中考大学的时期，他就每一个礼拜叫我们去读这些英文的小说、童书，甚至是侦探小说，像我们那时候有读阿加莎的一些侦探的推理小说。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李老师养成了我从小就会不断的去搜集或者是去探勘有什么新的科技可以给我知识的，这是我在李老师那边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观念。然后同时间英语的阅读，英文的阅读以及听力也在当时特别的算是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跟敏锐度，然后到未来就是在求学或者是到现在工作时间才不至于说人家说你台湾人英文好像很厉害，可是都不敢讲了。其实不至于，就是我其实这边是可以透过李老师那时候的训练去做发挥的。像台湾人，大家都说台湾人英文其实可能很好，但都是好在文法跟单字哦，不太会讲啊，会看影片等等的。但其实我因为李老师的栽培，在当时就有累积了一些敢说、敢跟别人对话的英语能力，所以林老师对我的启蒙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可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位恩师老师。那在我做了 podcast 之后呢，其实林老师很惊讶，就说哇，没想到我在2004年推荐给我的学生，当时他还是国中生，然后听推荐他 podcast， 没想到在就是十几年后他竟然就自己成为一个在华文世界的 podcast 的可能排名前几名的主持人这样。那他就有点受到鼓舞，然后跟觉得啊，看来好像现在这个时机他也可以来做一些事，因为他一直都还是继续在冈山教英文嘛。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如果我要把我的教学给转换到算是全台湾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都可以听的话，那 podcast 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他就就留讯息给我，问说怎么样可以开始自己做自己的 podcast， 然后把他的观念就他的想法、他的企划念头来跟我说。那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说他想要推荐用 podcast 的方式来对大家一起读一些英文读物，比如说青少年的小说啦，或者他当时给我们读的一些儿童读本啊，甚至是再艰深一点的，像我刚说的 The Alchemist，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读一本书叫做 Solitary Mystery， 叫做纸牌的秘密，好，这类型的小说他都希望可以导读给大家听。那我就说很棒耶，老师，就是你这个可以，因为大家听 podcast 还是会想要学英文，可是真正直接去听那些英文新闻呢又听不懂，所以你这个刚好就卡在中间，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听听看，边听你讲然后学英文。但老师就跟我讲另外一个目的，他说他不只要给小朋友听，他希望带着家长去陪着小朋友一起学英文。这是我当下很 shock 的一个企划的想法，就是原来真正要做的不是只有教小朋友而已，或是我们说父母给小朋友听 podcast 不是就放置 play 放置不管而已，是希望是父母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听之后可以产生对话、产生沟通，这才是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所以呢我推荐大家就是李老师陪你探索英语世界呢，你大概可以从第三集开始听因为 第一集跟第二集我自己都一直跟老师说，哎，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节奏还没有抓得很好，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插话啦，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声音没有收好啊等等的。但是到第三集老师很厉害，他从他听了两集之后，第三集的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自己都已经二刷了哦，那我接下来还会再三刷。老师他们现在在导读的是一个系列的书，叫做Magic Tree House， 就是他们说了，因为我小时候没读过这套书，可是他们说这套书是如果你要学英文哦，在国外，在美国，他们都会以这一套书作为一个儿童学习英语学习的起头。 Magic Tree House 它有应该有50多本，那每一本就是主角Jack 跟 Mary 他们Jack and Annie 他们两个会去世界各地去旅行去冒险，然后每一本就是一个地方的冒险的故事。那老师他这次就会开始去帮大家导读可能几本书，然后透过内容，他不会直接念内容给你听，这是违法的，但他会先跟大家讲这一本书这一现在第几集在讲的是他们到埃及干嘛了，然后呢这个过程之中 Jack 跟 Annie 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老师甚至会带着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应该现在几岁啊，应该国中生吧，还是国小生国中，他们就会一段对话给你听，比如说老师会丢问题给他的女儿 Sophie， 然后 Sophie 会 回答，那老师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你就是教你们如何去不管是父母亲如何跟小孩去再做英文读物的对话，他直接示范给你听。然后呢在第三集的后半段呢，老师跟他的小助手 Aaron 他们两个会聊讨论关于庞佩这个古城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庞佩古城他们过去是一个很繁华的或是希腊罗马的一个历史的一段历史故事，一个王国。好，可是他们因为一个火山爆发之后，整个庞佩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然后整个被岩浆给盖过。那老师就特别去做了庞佩古城的资料的算是阅读，然后跟可以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庞佩古城在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人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然后以及跟这个 Jack 跟 Annie 在里面的冒险是什么。总之我觉得这一整个节目呢，你可以收到非常重要的算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你都可以有很多收获。如果你是像敏迪我这样子哦，我还没有小孩嘛，可是我自己英文很少用啦，那我也想要再复习一下音听，想要练习，甚至我想要知道一些世界各地的历史知识的话，好，那这是对我来说有很大收获的。因为老师在里面很会有一种用晶晶体的方式来做节目来讲给你听，那他会慢慢的讲英文单字，讲完之后 Aaron 会再补充中文，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学单字。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是小朋友的，你是比如说国中生高中生那国小生，你也可以自己来听听看这样的节目，然后甚至你可以去买套书，好，爸爸妈妈你可以买书给小朋友一起读。其实你也不用一整套就买50几本，我记得50本买下来应该是3000多块，蛮贵的，你可以一本一本的买，跟着老师一起读这本书，然后爸妈跟小朋友就可以开始讨论，互相的去丢问题。好，那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读，读完之后 你甚至可以不用叫小孩子听啦，你可以自己先听完一遍，想好问题之后呢带着小朋友再听一遍，然后呢有一些片段你就可以按暂停，然后这边来问小朋友说你有没有读到老师说的这一段啊等等的，就是你等于是把英语学习这一块直接丢到 Podcast 上面，直接到线上。那因为老师他们在节目的节奏其实没有很快，所以你随时要按暂停要跟小朋友对话都是很容易的。好，那我觉得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回头去想我妈在当时让我去跟李老师学英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然后我会很珍惜一辈子的经验。那时候我妈就带着我，其实我哥哥先去啦，我表哥先去，然后他就直接跟李老师说，你不要教他课堂内的英文，课堂内的东西那些成绩是他自己要负责的，老师你就教他所有课堂外的东西就好。老师那时候才20几岁，他才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到台湾，回到冈山这个小镇，他就碰到的第一个爸妈一个父母竟然就跟他说，我把我小孩交给你，你就教他课外的东西。老师那时候其实蛮 shock。 那这一段内容其实在第一集，就是那个老师他们8月10号推出的第一集叫做英文阅读没那么难，好，这一集里面他们有稍微解释一下，然后他们讲的是我哥啦，那我后续也有在加入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室补习班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希望现在这样子的精神，以前在我那个时期十几年前 这样的父母的精神是很少的，大家都希望考学，就是读学校的东西，然后考高分，考好学校。现在感觉啦，台湾的教育有慢慢越来越开放了，更多的升学管道，但是还是一样，学生们还是以考试以分数为最优先的目标。那我希望现在如果你有在听我的 podcast， 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小朋友还小，你想要开始安排他去学习一些语言啦，或者是学科方面的，我觉得都可以运用这样的观念，就是课堂内的东西学校负责就好，小朋友自己负责就好，你要给他的是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然后更跨领域的更多元的学习环境。好啦，最后这两个节目，一个是大人的 small talk， 另外就是李老师陪你探索英文世界。好，就这两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去听李老师哦，拜托。然后喜欢的话帮李老师留个五颗星留言，然后推广给你身边有要学英文的大朋友一个小朋友。好，这礼拜就这样咯，拜拜。